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今天我们很高兴请了李俊弟兄在我们的当中。那李弟兄呢，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在他的人生里面也是经历了神怎么去带领他，让他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很希望今天能够跟李俊弟兄一起分享他的生命见证。
是啊，李俊弟兄，非常欢迎你。我们很多中国大陆来的朋友都是要经历一段辛苦的移民加拿大的这种移民之路，也在这个移民加拿大这么多年的生活当中呢，来改变自己。知道您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其实呢，特别多的朋友知道在中国大陆其实都是没有信仰的。在你小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家庭背景呢？你是不是也是没有信仰的一个家庭背景出来的孩子呢？
实际上我是60年代末，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我们弟兄三人，从小呢家里比较贫穷，衣食非常简单，但是父母是很勤劳，靠着父母的勤劳，我们虽然衣食简单，依然过着一种简单但是很快乐的童年生活。实际上，在农村呢，当时不能说是无神论者，实际上还有很复杂的信仰，也有一些烧香啊，一些求神啊，问卜的一些事情，
就民间信仰。
对对，是民间信仰。所以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的。后来我上大学之后呢，我自己宣称我是无神论者，实际上细想一下，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从小生活在这种民间信仰的这种影响之下。
父母也相信那些民间信仰吗？
是的，我爸爸实际上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但是呢，我从小就记得爸爸也到庙里去拜一些，或者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烧香也拜祖先，希望他们能保佑我们这个家庭。每次拜祖先的时候，我们弟兄要一起去跟着父母要拜的，说给你奶奶上柱香啊，求他保佑啊。
那当时您到底是在头脑里相不相信这个世界真的好像有冥冥之中看不到的那些啊所谓的神啊或者鬼啊之类的东西呢？
坦诚地说，我是相信的。因为即使是我成为一个单位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之后，我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出差，到峨眉山，到香港去出差，我也去到香港的黄大仙庙做很灵的，我也去拜的，去烧香去拜，希望他能保佑我去升官发财。所以说，一方面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另一方面不公开的就是我自己也要去拜一下的。
你从小在东北长大，那你觉得你自己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很大的目标，或者说你自己的理想，希望长大之后要做什么呢？
我有很大的理想，因为我从小生活比较苦，我就希望通过我自身的努力能摆脱这种贫困，从农村走到大城市去成家立业。我从小学习就是很好，没有任何的困难，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努力，通过小学、初中、高中很顺利的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分配到沈阳一个设计院，当时正赶上中国高速公路飞快的发展，那么很快成为单位的一个骨干，参加过很多大型项目的设计和管理工作，自己的地位呢越来越高，收入也越来越多，在很多人的眼里我是很成功的，从一个农村的孩子在一个大城市里成家立业了， 可以说是一切都很顺利。
你生活这么顺利，工作也很顺利，你当时自己开心吗？
很坦诚地说，有时候很开心的，看着自己管理那个几个亿的项目，有时候看着很多的民工，我如果不考上大学，没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和他们一样的，他有时候觉得我是很成功的，但是呢，有很多的时候又觉着生活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际关系很复杂，每天要面对这种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要面对着很大的生活压力，每天晚上又很多的吃喝玩乐，经常是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头很疼，肠胃很不舒服，由于头一天晚上喝了太多的酒，常常想，那么我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我很成功了，有时候又觉得不很开心呢？这种情况下，我单位的一个同事好朋友，他决定移民加拿大。我一想啊，你能够移民加拿大，我也要去办。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产生了移民加拿大，去追求一个我感觉应该更好、更平安、更有喜乐、更有意义的人生。在中国事业都很顺利的情况下，2000年的时候开始申请，2003年得到批准。
不会担心说如果你来了加拿大的生活或是你的工作就没有在中国那么好，在加拿大一个新的环境会不会担心呢？
当时有这方面担心，因为看了很多资料，知道在加拿大不好找工作，但是呢，由于我说的我对自己比较自信，就说我靠我自己的努力，别人能行的我也能行，把理想或者把积极的方面看得过多了，把这个消极的看得少一些，当时就是毅然决然的破釜沉舟，我要去闯一下，去试一下。
像李军弟兄他刚才讲述他自己的生活，看到他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这么一步一步的自己闯荡出来，而且能够闯荡到这么高的位置的时候，肯定我相信你的这个自信心是非常强的了。那当你来到温哥华之后，你的真实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
实际上是很奇妙的，也不是特意的安排。我是2003年3月11号登陆温哥华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说我过了两个生日。离开中国的时候是上午10点多，登陆加拿大的时候是下午1点多，同一天过了两个生日。当时是3月11号，头一个月在享受温哥华美好的季节，樱花呀，美好的天气呀，但是一个月之后开始一步步的走到了人生的低谷，因为自己带来的钱 一点点的减少，意识到自己的英语根本无法在这面找到一个工程师的工作，别说是找到一个类似的工作，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也很难找到。很快一个多月之后就意识到自己的中国的这些学历、工程师的认证、人际关系背景，在登陆加拿大之后可以说都是一无是处。在这种情况下，真的神是用很奇妙的办法击溃了我内心的这个骄傲，我又开始没办法，要面临着这个生活的压力，开始找第一份工作，在一个食品厂工作，咬牙挺着，挺了4个月。你可以想象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根本不干体力活的，在管理一些工程，那么在这做一些很重的体力活，不到4个月我瘦身20多磅，就说这个体力活是很辛苦的，很累的，所以说可以说那个时候是我进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那你们移民的时候太太是不是和您一起呢？
是的，太太很支持我移民，她在银行工作，她也是厌倦了那种很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希望和我一起到一个更自由的社会去，所以她和我一起。她来之后她的英语比我还要差，所以我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她还没有找到，我们租了一个地库，我下班回来之后看到他有时候在窗台呢，看着一半的地下室一半的天空独自的流泪。
所以那时候的心理压力应该是非常的大哈。
是的。
你们在这边有朋友吗？
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以前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他比我 早来一年，刚来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帮助我买车租房，就是奔着这一位朋友，他开始移民，他来到加拿大，我也跟着他来到了加拿大。他的第一份工作在食品厂，我也是跟着他找到了这份工作，在一个食品厂的这个工作。
即使在这么困难的生活环境，有没有想过要回中国？
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也是因为我内心的骄傲。我出来之前呢，我们单位的领导，当时我已经是我们单位的副总工程师，领导就跟我说，去加拿大不是很容易找工作，我们可以给你保留这个位置，你如果觉着不是很好，你半年之后回来，我们还可以让你继续做这个副总工程师的位置。我当时内心很骄傲，我说不用了，我明天我就辞职，我就是扫厕所捡垃圾我也不回来了。所以说由于内心的骄傲，我就咬牙挺着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坚韧决心，使我咬牙挺过来了。实际上我们单位当时出来大概能有10人左右，也有一部分人挺不住艰苦，他们又回到我们原来的单位去了。
在你说过了一个月，看到自己带来的钱越来越少，然后工作又找的不是说非常理想，那当时你自己，你跟太太两个人怎么样撑下去呢？
可以说那个时候我和我太太都到了那种崩溃的边缘了，因为我的脾气越来越坏，回来的时候看到太太在窗台有时候在独自流泪，我呢也没有去安慰她，我要拼命的学习，我要提高我的英语，我要去找工作，忽略了太太的压力。当时儿子9岁，也面临着很多的压力，我也不管他们，去成人高中去学我的英语，去找工作。那种情况下真的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我还在咬牙在挺，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那后来您怎么样开始接触到您的信仰呢？
这可以说是神的恩典。因为我在那个食品厂做了4个月之后呢，我就在心里说，我不能在这做下去了，我要提高我的英语，我要走出来，我要靠我自己努力，我要重新的站起来。那么我就辞掉了那份工作，我到 BCIT 呢选择了一个 part time 的课程，跟我这个工程师有关系的，当时是晚上去上课。这个班级一共16个人，只有我和另一个中国人。那么我们英语不好，我们就用中文交流。那天呢我开车去的，他呢没有开车，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车那天坏掉了，我就很主动，我说我车你回家。那么在他家呢，他就问我，你去过教会吗？我说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温哥华很多教会，因为地图上有很多有十字架的地方，我说我很想去一下教会。就这样，神很奇妙的通过我在 BCIT 学习的一个中国同学，他去教会，我认识了他，他引领了我去了一个西人的教会。
那您为什么会跟他讲说我很想去教会呢？
因为就正如我所说的，已经走入了人生的最低谷，我不知道我的路在什么地方。当他提出去教会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拒绝，我想也许去教会能让我找到我的存活下去的意义，能找到我的路，就是抱着一点点这样的想法，第二个星期天跟着他去了教会。
那在教会的感觉怎么样？
第一次去教会是一个西人教会，当时我就坐在这个教会的一个角落里，听着这个西人牧师在讲道。我之前没有去过，也不知道圣经，他讲的什么我也没有听清，因为我的英语也不是很好。整个这个讲道过程呢，只听了几个词，但是我感觉气氛很好。在之前唱那个歌呢，旋律啊，真打动我的心，我在那里有一种很平安很喜乐的感觉，整个过程享受那种平安喜乐的那种感觉。后来呢，我就把我的电话就留下来了，留下之后呢，我就回家就忘记这个事了。有一天我就收到了一个人打电话来，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讲英文的牧师，他在邀请我去教会，他听出来我没有听懂，他就说会让一个 讲中文的传道给我再打电话。后来呢，这位传道是从香港来的传道，他讲中文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他们的中文查经班。那么我说我愿意，就这样我又参加了完教会之后呢，又第一次参加了这个教会的中文查经班。实际上去参加查经班还是抱着一种去找一下看看我有什么出路啊，因为我心灵非常饥渴去找到一种我心灵的安慰。那么参加这个查经班之后呢，有一些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有些是从台湾来的，是讲国语的。当时是查考创世纪，讲亚伯拉罕的故事，我听着当时就像听神话似的，没有任何的感动，因为我对圣经的背景都不了解，只跟着他们一起去读读圣经啊，传道人在讲解，他讲解的内容呢，我也没有记住多少，因为我不是抱着去追求的这种。所以第一次查经班结束之后，这个传道人就问我，他说你相信宇宙中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真神吗？我当时脱口而出，想都没有想就说不相信，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有神存在。后来那位传道人就说，没有关系，你要愿意下次欢迎你再来。那我呢很想参加这个查经班，因为觉得大家很平和，大家讨论呢气氛很好，也可以认识一些人。那么第二次呢，我又去参加了这个查经班，又查考同样的经文。很奇妙，这位传道人查经结束之后又问我同样的问题，这时候呢我的心就有一种很深的感动，内心就深处说，你凭什么说你是无神论者？你以前不也出差的时候到香港也去拜吗？你凭什么说你是无神论者？你真的是无神论者吗？各种各样的情况让我觉着我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真的来到这之后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还坚称我靠我自己我是无神论者，凭什么我能那么说呢？真是感谢神的恩典，我没有经过很多的挣扎，我去了一次教会，参加两次查经班，神就感动我的心，让我相信这位创造天地的真神。那时候就是凭一点点神赐给我的信心，我对圣经、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三位一真神都不是很了解。在那种情况下，传道人呢就带我决志信主了。决志信主之后呢，我的生命就真的是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就去很专心的读圣经，我每天在祷告，去参加教会的各种查经班。那么我越读圣经呢，我就越认识这位真神是信实的。那我就非常希望我的太太、我的儿子也能够认识这位真神。我就用最原始的祷告，就神呐、啊，求你开我太太的心，开她的眼，让她也能够认识你。很奇妙的，那位传道人呢，也到我家去栽培我，同时也给我太太讲解救恩的道理。我让我的太太也看各种福音的布道信息，我们一起看冯秉成博士的《科学与信仰》的这个碟。后来呢，我的太太也打开了她的心，2003年的11月份她也决志信主。后来我的儿子呢也决志信主，我们在2003年我们家一家三口2003年的圣诞节前12月21号一家三人在一家西人教堂同时受洗。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决志信主那天是2003年的10月10号，是我得救的日子。从那天之后，我的生命就彻底地发生了改变。
真是很感恩，感谢神。那知道李军弟兄在他后来的人生当中啊，一直呢有神的陪伴与照顾。下一次呢，我们就请李军弟兄继续来跟我们大家再继续分享他精彩的人生，好吗？
好的。
火舍血子
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